发现就是进入这个冬季以后，因为上现在大家马上这个是进入冬季，由于这个冬季这个养这个雏鸡的话，我经常发现有这几个问题，就是由于这个温差过大，这个尤其这个蛋小鸡跟咱们这个肉小鸡的话都出现了问题，温差过大就是容易出现一些就是感冒发烧以后，这就是好多鸡的话，这就是你温度还差不多，但是的话它那个嗅对的比较厉害，就是说是好多鸡拥挤到一块儿，造成这些原因，一个是咱们进鸡这个之前这个温度太低，二一个在这个运输途中的话也发现也有这个这鸡的话感冒这个现象。对这个现象的话，大家的话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温度要把握好。除这个把这个温度把握好以外啊，就是治疗上，我给大家就是谈一下我的写心得体会。就是发现以后，就是咱们这个在这个那个养鸡那个养那个就是雏鸡的话，进入这个鸡舍以后，突然的话这个火灭了，你像这个温度不够这些现象的话，是经常发生。经常发生以后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大家就是用这几种药啊，我认为效果特别好。就是一个是维生素 C 这个2毫升，西米松1毫升，这个青大霉素2毫升，这一些最好都是用一些人用的。你像这个这三种的话，就是发现特别厉害。你像特别厉害的话，就说是就算这些这个特别厉害的话，就是用这个一个鸡的话0.2毫升，就是可以打针。这个对这些你像这大群这好多这个鸡的话，它就不吃食不喝水，就躺到那个鸡笼里面，尤其是这个前10天的一些小鸡，如果轻度的话，就一个鸡打这个0.2毫升，我认为就可以，而且这个效果特别好。就是如果是这个小鸡的话，那个如果是不太严重的这些小鸡的话，我就是认为就是0.2毫升，你跌鼻跌一遍，它这效果也比较好。在这个14天到21天这一个阶段，我认为就是发丝囊的高发期。这个肉鸡的话跟这个蛋鸡的话，就是我发现特别多。为了这个防止这个新成翼疾病这些爆发，那个算发丝囊疾病的爆发，我认为就是用我在前面讲的那些，就是扶正驱邪散。我在这几年的话，在反复这个试用这些，一个是它这个成本比较低，二一个再就是容易购买。在这里面的话，就是如果是养肉鸡的话，我认为就是你就单纯的用这几种药，就是丹参40克，黄芪40克，益阳藿20克，就把这三种药的话，就是200那个，如果是蛋小鸡的话，你就是300个小鸡；如果肉小鸡的话，你就是200个小鸡，然后就预防了一下。在咱们这个蛋小鸡这个情况下，就是300克以后，就是你最好是给这里面加一点阿莫西林。阿莫西林加多少呢？就是1克纯粉，用上这个40斤水，然后跟这个药液混合以后，我认为这个治疗这个预防，在从这个预防效果上，我认为效果特别好。肉鸡呢也可以加一点，像这个肉鸡这早期的话，我认为就是把这个饲养体一定要防好，饲养体防不好，这对咱们肉鸡一旦是发生这个饲养体病，你像这个大肠病马上就来， 而且在这个防这个自然体病上，我认为不要就是选择这些，你像这个好多人选择个环丙沙星、诺氟沙星，你像这个好，现在又选择什么阿奇霉素、氟苯尼考，我认为这些药物的话，就是我那天说的，自然体它没细胞壁，你用这些药物效果不是很好，而且不理想。在这个用预防这个支气管炎的那个自然体病的时候，我认为就是你选择一些，你像这个特鲁菌素，一克可以用到这个60斤水，我觉得就是中药跟这个西药你结合起来，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到21天到50天的时候，大家的话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还是由于这个前期这个疫苗比较频繁一点，后期的话这一段时间一定要抓住这一段时间的饲养管理，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就是多用点维生素，像这个好一点这个电解多维。然后的话就是适量的加一点那个像这个健胃的药，我认为就是尤其是这个益生素跟这个红糖水，就是我上次谈的那个，就是天津伊多利这个益康素，我认为就是0.02%加上这个2%的红糖水，这个饮水。这段时间的话，我就是上一次已经讲到了，就是0.68周龄的话，就是56天以内的这些鸡的话，它长势就是比较缓慢一点。但是这一段时间的话，也是咱们这个带小鸡的话，就是一个基础。这一段时间基础打不好，严重的影响这个8周龄以后的这个增长速度。这一段时间，大家一定要着重就是这个空气流通，肝气不能过大。另外一个关键就是我给大家反复在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密度，不管是咱这个蛋鸡或者肉鸡，密度是咱这一段时间一个关键。这一段时间如果密度过大，通风不良，马利克斯病在56天也就会发生。而且这个发丝囊病，它只要是你密度过大，它容易诱发，像新生意免疫失败也是由于这个免疫密度过大。这一段时间就是具体的用料，我有一个公式的话，我给大家谈一下，就是0.1周龄的话，就在这一段时间的话，就是有一个就是日令加一，这就是一子10天，这个小鸡的话，它一个采食量，大家有时候不知道这个每一天这个一只鸡应该采食多少量。我就是蛋小鸡的话，就是日令加一，这就是10天的鸡，你看7天的鸡应该吃多少，它就是日令加一，它就是8克。而这个10到20周龄的话，它这个就是日令加二，你就12天的鸡应该吃多少料，就是14克。10至30天这个鸡的话应该吃多少料，它就是日令跟这个采食量相等，你像这个28天这个鸡，它就是吃28克料。然后这个30到40天这个鸡的话，就是日令减一，就是刚好跟前面那个相反。你像这个31天这个鸡的话，它应该吃多少，它就应该吃30克。然后这个40到50天这个鸡的话应该吃多少，就是日令减二。这个大概就是通过这以10天10天为一个标准的话，这个大家算起来也比较简单，你就是一次购买这个料的话也容易一点。过了50天以后，这个公式就要变一下，就是50加1日龄随个二。7天这个鸡的话，就是50加170，就是120随个这个二的话，就是60克。然后这个公式当然不是很标准，但是一般情况下就是能为大家的话，就是明显的就是提供一组数据。最起码我们在准备颗粒料的时候或者浓缩料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带着公式，我认为这个 也比较关键一点。另外在50就是8周80到12周龄这一段时间，在这个蛋鸡这个如何提高这个养殖户提高这个培育这个优良高产蛋鸡的时候，我就谈到这个8、12周龄这一段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它这一段时间就是肌肉那个鸡的这个肌肉这个跟这个骨骼生长速最快的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抓住了以后，这个鸡它从这个体格跟这个肌肉丰满程度上，它绝对好，因为它这段时间增重速度最快。这一段时间如果忽略了以后，这个鸡标示你这个8至12周龄这一段时间以后，如果你抓不住，这个预示着你这个鸡就没有高产期，或者高产期有上升的很快，但是下降很快，因为这个养产蛋率跟这个体重有关系。但是的话，就是我有几组这个数据，我就是一直给大家就是说的话，产蛋率跟这个整一个鸡群的这个整齐度关系很大，但是这个高峰期的持续期跟它这个体重关系比较大。产蛋鸡的话，这个但是蛋重的大小跟这个跟咱们这个鸡的体重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就是说，大家要养好一个蛋鸡，尤其咱们这个商品蛋鸡的话，就是一定要抓住这个7至12周龄到14周龄这一个阶段。如果这一个时间阶段的话，大家抓不住，就容易出现你像这个没有高峰期或者高峰期很短，咱们的养殖效益就会下降的比较快。在这一段时间，我认为就是一般情况下还是就是把这个维生素多用一些。这个时候这个阶段你想出现一些病症的话，你像这一段时间也容易出现这个副伤寒。副伤寒的话，就是大家用药的时候，一个就是不要用的过量，过量的话，这一段时间容易导致这个肾病。因为肾病的话，这个对这鸡的话，我认为就是好多这个把那个鸡养到最后看起大得很，就是采食不行，一看话它这个就是用的药过量。在这个时候，我认为就是青年鸡的话，被青年鸡这个投药上，我也有几点建议，就是在这个小鸡上，咱们最好多用一点恩诺沙星，因为恩诺沙星对这个呼吸道跟肠道效果还是比较好。在这个青年鸡的这个管理上，我认为就是重点的话，多用点环表沙星，这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在产蛋期间的话，我认为就是用一些这个诺氟沙星，尤其是这个因为这个诺氟沙星它这个种类有，现在大体上它有三种，一个是盐酸诺氟沙星，一个是香烟的烟酸诺氟沙星，还有一个乳酸诺氟沙星。就是在这个产蛋期间的话，尽量多用点这个诺氟沙星。在这个青年鸡上，我就觉得这个环表沙星，因为它这三种沙星的话同样都是沙星的话，我觉得就是诺氟沙星那个恩诺沙星的话，它对这个呼吸道效果还是比较好。而环表沙星的话，它跟这两个的话跟这个诺氟沙星它主要对这个肠道比较好一点，而这个环表沙星它对这个全身性感染效果特别好。因为在青年期的话，你注意这个全身性的不要感染。大体上就是这是我个人一些建议。这一段时间的话，就是关键就是说是它这个肠道，大家一定要在这个肠道上做下功夫，叫鸡尽量多采食一些饲料，然后就是你控制一个体重标准，然后一个是它这个那个体重的达标性跟这个体重的一致性，我认为很关键。下来这段时间就是15周龄到18周龄，15周龄到18周龄以后，这些鸡的话，它主要是 从15周龄以后，这个身体内发育最快的是卵巢。这段时间的话，就是这个鸡有没有能不能高产，关键是卵巢的发育，我认为特别特别重要。然后大家就想，哪些药物能促使这个卵巢的生长发育？在维生素上，我认为就是维生素 E 这个效果特别好，因为它就是维生素 E 的话，在这个它的学名也叫生育粉。维生素 E 的供给就是多用一点这个鱼肝油粉，你像这个它就是维生素 AD 三粉，跟那个维生素 E 它这个复活制剂。我觉得就是在这一段上的话，就是尽量选择这个那个鱼肝油粉先用一下。然后这是我一个建议啊，不是给哪一个厂子推销这个药的话，这就是天津瑞普这个洛多仙的话，它这个含量它实际上说的是硫酸锌，我发现这个效果还是临床效果也比较不错，就是或者就是用一些这个能促使这个卵巢发育一些药物，我认为在这个15周龄以后就是特别关键。下来到这个18周龄以后，18周龄开始加这个光照，光照每个到一直到22周龄，就是每一个礼拜，因为它18周龄到22周龄，它就是4个礼拜，每一个礼拜加半个小时的光照，一直到这个22周龄以后，总共加2个小时，加到这个正常这上面。我说这个时候，你像这个鸡的话，就是好多这个蛋鸡已经开始，就是注意这个，就是在这个青年期阶段，注意这个光照不要太强。如果咱们是开放式这个养鸡的话，就是有不要这个叫这个100零几天或者110天，你就叫那个开产过多过早，因为它是性成熟，它体没有成熟。这个时候如果你提前开产正这个鸡的话，淘汰就比较早一点，而且的话容易出现这难产。就是有条件的，你最好是拿这袋子呀或者布呀，把这个些向阳的一面你遮一下，不要叫开产过早，也不要加这个18周龄以前最好不要加光照。当然这个东西的话，提前开产的话与咱们这个带小鸡的这个时间有关系。有时候你像这个春小鸡，这个就是光照越来越强，一定要遮一下。如果是这个秋季这个带着这个小鸡的话，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光照越来越短，这个不存在问题。关键我说的那个就是春小鸡，因为它光照越来越强，越长，一定要注意这个光照，不要叫这个鸡开产过早。如果开产过早的话，好多这不是个好现象，因为它这个开产过早的话，这个容易导致这个机体这个营养是提前损耗性比较大的，高产期比较短，产蛋重也比较小。另外一个就是22周龄以后，这进入这个产蛋高峰期，重点我认为还是在这个咱们这个饲料上。就是22周龄以后，你像这个从5%到90%，一般需要2至3周达到高峰期。这一段时间，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就是在这个配这个浓缩料的情况下，或者咱们这个自配料的情况下，蛋白质一定要高。为啥我说这个话？就是从5%到产蛋率90%，就是从22周龄到26周龄的这个阶段，它的为啥我要说是咱们这个传统的习惯，一般情况下抽产料就是用那个抽产料来低标准些料或者品质比较差一些料，那浓缩料来配，这个做法是特别错误。因为为啥我说这个话，就是我发现这就是在这个阶段从5%产蛋率提高到90%，这一个是产蛋率在上升， 他这个这一段时间的话，从20周龄到26周龄的话，这一段时间实际上体重也在不断增加。你如果用这个低标准一些料或者品质比较差一点料，它产蛋率上去以后，但是体重没有上去，这个高峰期就特别短，这个蛋也就很小。咱们现在追求着产蛋率好，蛋重还要好，但是鸡还不影响鸡的这个生长发育，这个就必须用这个高标准一些饲料。如果这个蛋白质要达到 16% 左右，这个能量尤其是咱们这个这配料，像好多这个养殖户的话，他这个浓缩料配那个100斤料的话，这个浓缩料上到，哎，知道他是这一段时间老师跟我说了，先用好一点料配到 33%， 哎，他把这个玉米呢他配到 57%， 这个特别错误。就是你不管这个浓缩料跟这个麸皮怎么样去配，能量一定不能减，能量减了以后，就是我前一天说的那个话，产蛋率的高与低跟咱们能量有关系，蛋重的大与小跟咱们这个蛋白质关系特别大。你要有一个好的这个产蛋率，就必须把这个能量一定要加上去。这个能量你如果减能量，你就等于较之让这个鸡的话产蛋率就它就没法上，没有能量它这个产蛋率就上去。然后为啥呢？到了产蛋率达75%以后，这个蛋鸡的话它这个体重它就生长就基本上可以就说是它停止。然后就是高峰持续期，高峰持续期这一段时间一定要，这一段时间除过这个维生素供给要足以外，关键是这一段时间大家一定要给这个蛋鸡创造一个良好的这个安静的环境。另外我创造这个良好的环境，就经常跟大家谈到这个问题。你像这个鸡的话，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你就不要它那个这个产蛋率，一般情况下这个都是上午12点到12点半甚至1点的话，它就可以产到80%、70%到80%。这一段时间你不要拿个，我发现这好多养殖场他这个平常也不知道他干啥，他到这个时候他就是又是出粪，又是那个不顺的收蛋，夸夸夸走过来走过去，然后这个时候这个鸡的话更下蛋的时候，就跟咱们这个女人产娃一样，他这个应激比较大一点，你不拿个来回在这个鸡场里面转过来转过去，或者就是今天这个衣服明天那个衣服，你到鸡场里面这个时候应激特别大，一大这个鸡容易出现这个颈圈，或者就是左一左杆，就是你安排的你自己机场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尽量避开这些时候，不要在这个鸡下蛋的时候你就是走过去就给它造成很大的影响。我认为就是你经常它这一段时间它也是处于一个应激状态，你不要在这个时候应激太大。另外一个就是补钙的话，我认为就是最好是下午3点半到6点半这个时候补这个比较合适一些。为啥谈这个话呢？因为啥这个鸡的话，这个钙那个鸡的话，从一枚鸡蛋到这个产出这个，就是从那个卵泡形成，那个就是进那个进入产道，一直到它们出来，就是进那个不是那个卵泡的话，这个发育的话它一般需要这个16到17个小时，它这个从这个卵子到这个卵泡成熟的卵泡它大概就是16个小时左右。然后就是这个成熟的卵泡进入这个产道，就是输卵管散的时候，它需要25小时06分钟。因为它在这个下午这个3点半到5点的时候，就是它补钙的高峰期。你如果早晨补钙，我认为效果就不好。就是咱们要补钙，最好是搁到这个下午补钙就比较好。这一段时间，除了供给一些这个营养比较好的一些饲料，就是杜绝就是喂一些发霉一些饲料，这随时观察这个，因为越是高产蛋鸡，它这个好多这个病 也容易发生，因为它就你看这个蚕，我就认为这个就是高蚕这些鸡，它就是特别的，你看起来就不好看。你看好看这些鸡，它这个毛色比较顺一点，冠子比较大一点，红亮一点，这些鸡的话，它根本它就不产蛋，或者就产蛋率很低。所以的话，因为它要把每天的大量的这些工作，它都要用于这个生产这个鸡蛋上，它没有时间去修补。所以我们在这个养鸡场要善待这个鸡，要给它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就是我们对鸡好一点，为鸡多想一点，这个鸡反过来就对我们人贡献就多一点。高产蛋鸡的话也是它应激最大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除了供给一些这个活食这个蛋白，有这个活食这个蛋白跟这个能量饲料，还是要多加一些维生素，维生素量一定要给上去。在这一段时间不要用一些对这个产蛋有影响的，像黄雷药、扶南雷药，你像这个好多这个对产蛋鸡有就是有害的一些成分，这样少用。在这一段时间我认为就是还是多用一些这个，你像这个排毒增蛋散，你像这个补肾增蛋散，这段时间就是根据这个当地这个流行病情况，根据咱们这个鸡群的情况，活力的这些投一些，你像这个损害小，对这个肝肾损害小一些药物。在这个阶段我也再提醒大家，就是这一段时间也是腹泻性脂肪肝综合症就是容易爆发的时候，好多这个产蛋鸡就是在这个段时间由于这个能量蛋白的不平衡，就是不平衡造成这个腹泻性脂肪肝，腹泻性脂肪肝得了以后，这个对这个产蛋下降就比较快。尽管我说是前两天我讲这个病的时候，就是它的死亡率只有5%左右，但是的话它明显的能让鸡处于一个高应激状态。在这段时间我认为就是活力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料里面就另外添加一点维生素 E 氯化胆碱那个维生素，就是比较活力，它为咱们后期就是高峰下降期提供一个有利这个条件。因为高峰下降期的话，这一段时间的话，这个鸡的体型过大，你像尤其这个进入夏季以后，这个尤其进入夏季这些高峰下降期这些鸡的话，如果这个体重跟这个脂肪如果控制不好，很难过这夏季。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高峰期的话，就是咱们把这个氯化胆碱、维生素 E， 因为维生素 E 加的多的话，它主要是对咱们这个输卵管，就是这一段时间，实际上我们善待鸡就是要善待这个输卵管，因为输卵管就是我们的银行，把这个输卵管一定要保护好，保护好这个输卵管，我认为有几个方面，一个是。你像这个我发现就是河北嘛，好像是栾城嘛，哪个地方他出来一个燕尔俊特，他就是加黄那个加硝唑，好像是5克加这个600斤水，就是5克加600斤水，然后加这个阿姆西林，然后因为他这个输卵管炎就是一个燕尔俊，要治这个输卵管炎的话，你就是在这个厌氧菌上多下功夫，什么能治治咱这个厌氧菌，你就多用一点它。然后阿姆西林的话，它这个耐药性的话特别大，我认为就是你要注意这个交替应用。那还有这就是我在临床上的话，就是给大家就是把我这个治疗这个。有一个办法的话，我就是给大家提一下，就是这个我在这个治这个蛋鸡的话，这个上面我就是隔一段时间 如果家长需要，你像排毒中断伞、补肾中伞，我交替使用以后，我就是一千斤水，我就是加这个特氯菌素，当着就是指的是纯粉，我就加20克，红霉素、罗红霉素，我就是加50克，然后还加一两支就是别的药，就是我主要是把这个对，为啥我加这两样，就是防止一个支原体跟这个呼吸道病。因为这个红霉罗红霉素啊，对坏死性肠炎效果比较好。因为在这个三期间的话，这个坏死性肠炎也比较多见一点。我就是一千斤水的话，我就加了两三样子药，然后大体上我就是还是主要是以这个特氯菌素跟这个罗红霉素，我加的比较多一点。再就是治疗这个，你像这个。就是我谈到这个痰疝积的话，它就是有几个病，就是痰疝积的话，它这个三炎症，就是一个是输卵管炎、泄殖腔炎跟这个软化性腹膜炎。我就是谈到这个那个输卵管炎跟这个软化性腹膜炎的时候，我一般情况下就是习惯就是治疗这个，就是。输卵管炎跟着软化性腹膜炎，我就是200斤料，我加上这个阿霉素，我有时候加到这个100克，阿姆西林我加到200克，多西环素我也加到这个200克，然后我就加点中草药。中草药的话，我就是加的这个，你像这个青龙白毒散，一般情况下它都是200克到250克，我就加到200斤料。我认为这几种药的话，配合应用的话，这个治疗这个软化性腹膜炎跟这个输卵管炎效果比较好。泄殖腔炎的话，我认为就是前置吸虫，就是我刚才说谈的那个查积粪、看疾病，就是这个前置吸虫大家一定要注意。前置吸虫大家一定要就把这个虫要去好。另外一个，它主要是破坏这个肾比较厉害。就是定期的话，我认为在这个产蛋期间的话，就是定期的话投一点这个肾中解毒药比较好。因为啥？它这个高蛋白高能量这些对咱们这个鸡这个肾损害比较大。做这个保肝利尿，这是在这方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善待鸡的话，如果给它吃好，我们一定要注意它这个这五脏六腑的这个协调性。我发现这个产蛋鸡的话，一旦这个有警群现象，它可能只有八九都是肝脏发炎、肝脏肿大。除了保肝利肾之外，还要一定要就是定期用一些肾中解毒药，我认为这个效果特别好。也因为肾的话，那个尿那个鸡的话没有尿道，它只要是通过这个这肠道的话排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肾脏处理好，这样的话我们鸡群就始终没有这个发烧这个现象。因为它只有二便通，它的话大家不能的话，就是因为在这个高峰期的话加药，你加药只要排泄，就是把这个没有这个吸收好，或者被这个肝脏负担造成这个药物性积聚现象比较大的一些像那个药物要及时的排泄，就要用这个肾中解毒药或者一些中药进行一些排泄。如果经常得积的话，得不到它这个肾脏跟这个肝脏得不到保护，它一旦发病你很难治愈。另外一个，再就是在这个高峰持续期，就是进入这个下滑期这一个阶段，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就是注意这个减料，就是这个产蛋率下降，同时的话我们现在就是要学会要减料，这就是我们蛋鸡节省成本的一个方面。你不要在这个高峰期我们吃多少料，这个产蛋率已经降到80%，你还吃那么多料，这就是把鸡吃这个大胖子，然后我们也划不来。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个算这个饲料这个成本，就是 随着这个产氮率下降，我们这个适当的要学会减料。如果我们降料降得太快，你看引起这个产氮率，这个降料降得太快的话，就是容易出现这个产氮率也下降比较快一点。所以你最好就是降一降，你试着看一下，看第二天这个产氮率有多大变化。如果没有多大变化，你就可以降。就是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公式，不像我前天给大家说的那个公式的话，这没有，就是我们要学会，就是在这里面掌握一些要点。这就是我们赚钱的时候，就是要学会，你不要前面挣了一点钱，后面的话空了空了又赔了，这个产氮率一直下降，我们料还是仍旧没有变。我认为这个就是我们容易赔钱。在这个高峰期过后，我们要注意这个，就适当的降低这个蛋白质。因为像这一段时间的话，就是可以把这个蛋白质降下来。就是我们在配比上，原来想比这3233的配比可以降到30。因为这段时间的话，产氮率不会太高，但是它的氮重比较大。那平均的话，我们哎，如果你管理的好，每一个鸡的话平均50克蛋，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关键是我们要学会，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在我们这个要养好鸡，大家一定要在这个要学会这个动物营养，就是要学会算账。我发现现在好多养殖户就是养了10年、20年鸡，我问他这个你这个料配下的这个蛋白质是多少，那个能量是多少，他们就现在根本就不知道。他就说是我学那个干啥，我又不是当这个营养专家。我说是你今天你就必须学会，你学不会这个你就你挣钱也不知道从哪挣，赔钱也不知道从哪赔。所以说咱们这个要那个要养好 一群鸡的话，必须要这个动物懂得这些动物营养。我们要知道这个玉米它的粗蛋白是多少，它的能量是多少。我们现在加之这些料的话，这个鸡的话现在应该吃多少？你现在为啥呢？你现在一个蛋白质对我们来说就是80到100块钱，就一顿。如果我们在一顿里面能降低100多块钱，就是我们挣了1000多块钱，挣了100多块钱。你不会，或者你把这个不作为一个重视的话，你就是赔钱。所以就是说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配的那个浓缩料，它粗蛋白，它33，哎，如果假如它这个它是粗蛋白是30的话，哎，33它就是9.9。这个蛋白的话，我们当然我今天这是大家不同的地区，你像它这个，我们就按这个8.5到9去算，我们加了60斤，695.4，哎，我们现在浓缩了9.9，加上这个5.4。它就是15.3，哎，它这就粗那个蛋白质，它粗蛋白就啊，我们再把这个麸皮一加，麸皮是14，我们再加上7斤或者10斤，就是1.4，就是16点几，哎，这就可以满足这个，因为一般情况下16点几的话，这个粗蛋白就可以了。随着我们产蛋下降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个浓缩料再降一下，降到30，那100斤你降了3斤，3斤的话，现在这个浓缩料的话，差不多就是1块钱一斤。为啥？就是尽管它这个100斤的话，它就是降了30块钱，但是我们日积月累，这就是我们的成本。然后只有活里的这些蛋白质、能量、饲料，这才能养好这个鸡。所以的话，我认为大家就是在这个饲养管理上必须的话要抓住这几个环节。有时间的话，就是我认为就是把那个饲养管理，就是我讲的那些，就是如何提高，如何指导这个养殖户培育优良高产蛋鸡，有几个关键措施，就是大家多听一下。这就是我这几年一直这就是之所以就是养这个蛋鸡时间就是比较长一点，这几个关键地方我希望大家就是 能领会，然后跟咱们这个平常的话就是在做一些对比，看咱们大家的话，我们就是有哪些地方做的这个不尽人意或者没有做到，然后就是用这个方法跟对比一下。接下来我就是我想的话跟大家进行一个互动，就是看大家这个战机当中还有哪些问题，哎，需要跟我聊一下，咱们进行一个互动。好，崔正林上来了。负责人上麦吗？